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我们翻到了，请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主耶稣在这一段话以前有讲过一段非常严厉的话，他说到凡称呼我为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他要我们是不是能够进去神的国，是以我们有没有遵循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几天主借着特会的讲员把彼得前书中神的话还有神的心意提醒我们，也勉励我们。真的我很感谢主，让我在下面听，当神的话语一解开，充满着亮光，只照射我们灵魂的深处，让我们的悟性啊，真的活了过来。所以我们相信主真的借着这一次的特会，这样的赐福给我们。不过在讲到这一件事以前，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彼得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是在主后60年左右，那时候是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不到30年的时间。所以在尼罗皇帝的时候，大的逼迫临到了教会。当彼得写这个书信，后来又写了彼得后书不久，他就为主殉道了。又过了将近30年，过了将近30年，在主后90年，主他亲自向他的门徒约翰显现，在拔摩那个海岛上，然后告诉约翰要去告诉当时在亚西亚的7个教会。这7个教会是神曾经用宝血所救赎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可是过了30年，我发现这7个教会却是有不同的转变。亚西亚也是含在我们今天读到的彼得前书他所写给的5个罗马的行省里面的一省。彼得写给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还有亚西亚、毗尼尼，所以亚西亚的教会包括了以弗所、包括了哥罗西、包括了别加摩、包括了萨迪、包括了老底加、包括了菲拉铁菲4面那教会。我们看到主亲自在那末世的时候，在逼迫最严厉的时候，他向约翰显现。然后我们看到主让我们看见这7个教会当时却是只有2个教会蒙主的称赞，其中有5个教会有的是被部分被主责备，有的是被主严厉的责备。其中我们把它分作3组， 第一组是两个光景好的教会，就是菲拉铁菲跟士美拿教会。第二个部分是一部分好一部分的教会，其中包括以弗所。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他在以弗所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他也写了以弗所书这一卷书信。我们看见以弗所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一个教会，所以它是一个很正统的教会。可是主对以弗所的教会却是有一件事责备他，就是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另外两个教会是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看起来他曾经为主忠心，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我们看到别加摩教会曾经为主站住，还有弟兄安提帕为主殉道，所以是一个根基是建立在很好的一个基础上的教会。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后来却充满了异端邪说，充满着巴兰的教训，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的面前，而且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他们也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另外第三个教会是推亚推拉教会，这个教会也是一样，曾经他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加上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如果我们听到这个教会他做了这么好的事情，可是在这里神耶稣基督却说，你就是容许那个先知的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淫吃祭偶像之物。另外一组教会就是撒底教会跟老底下的教会。撒底教会主说的更严厉，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暗着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对老底家的教会，他却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两个教会是名存实亡的教会。我们稀奇，只有经过了短短的三十几年，如果你主耶稣升天也不过是57年左右的光景，为什么教会会进入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这几天我们听到了讲员告诉我们的，主要我们约束我们的心，要我们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彼得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持守在神的圣洁里面，因为他是圣洁的。不过我们看见推亚推拉以及别加摩的教会，他们在圣洁的事上跌倒了。他也提到你们要在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可是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却是除了几个教会以外，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切实彼此相爱。在口舌上，彼得告诉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并一切毁谤的话。我们今天早上也听到将来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舌头不犯罪，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也告诉我们要像活主活使一样学习主的榜样，也教导我们要为主受苦，因为我们若为主受苦，主的荣耀的灵就藏在我们的身上。在工作岗位上，教导我们不仅要顺服良善的主人，那乖僻的主人我们也需要顺服。在夫妻的关系上，他叫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妻子要以圣洁温柔为装饰。最后提到我们在祸般的试炼中要忍耐，要持守，要用信心，坚固的信心抵挡仇敌，因为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一些事上面，我们好好的站住持守，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再度向我们显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与他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神的应许，他如果说了，他就做得到。主，我们感谢他，他实在是把这样荣耀的应许、荣耀的盼望赏给他的教会。可是很不幸的，我们看到其中的五个教会却是从起初的恩典上堕落了。今天我们存着恐惧战兢的心，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真的越来越恐惧。主啊，我们是不是真的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我们的生活在没有人看得见的地方，是不是真的讨你的喜悦？因为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人是看外貌，但是你是看到我们内心。所以如果主今天来了，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是夸奖呢，称赞，或是指正我们，有部分的责备，或是完完全全的责备我们。教会是由每一个肢体所组成的，所以我们个人的光景决定教会的光景。我们在过去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 checklist， 常常要 check 看看到底我们这个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当然我不要很详细的来做一个 checklist， 不过我对自己也勉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的行为。就像大卫在诗篇139篇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试验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还想今天起来了，我第一件事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聚会里面，你在参加聚会是不是可有可无？或是我们想到聚会好累哦，只是来应付一下。我们对神的话是不是仍然那么渴望的去读他的话，好像读神给我们的情书一样，或是家信一样？是否我的一切都很丰富了，可是我感觉到对主他的信仰不是那么的重要，基督不再是我生命的中心，我的生活的中心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许许多多其他的事上。当然我要提到我们工作的弟兄，你花很多时间这是应当的，可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仍然在主的身上？如果是这样，有时候我会感觉到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像老底家的教会不冷不热？如果不冷不热，主要把我们吐出去。为什么？你如果热了，对神火热，神喜悦； 如果我们真的很冷，一个很冷的人，他一定是会进入一个很苦的光景里面。很苦的光景有时候会提醒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另外我想到，我们是不是为主很热心的服侍，劳碌忍耐，可是我想到主的爱的时候，再也没有那一种感动。是不是我们好像不再花那么多的时间来亲近他，我们没有再凡事来仰望他，很多教会的事情，很多我生活的事情，很多我公司的事情，我都自己会做了，我不用再来仰望主，没有常常回到里面倾听主的声音。如果这样，我们是不是会落入以弗所教会那个起初爱的失落的起初爱的光景？我们看到两个被主所称赞的教会，士美拿跟菲拉铁菲的教会，他们两个教会并不是很丰富的教会。主对士美拿的教会说，你是，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可是主说你却是富足的。主也告诉士美拿的教会说，你们当中呢有一些人要被下在监里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所以士美拿教会他们遇到的是火炼的试炼，但是神告诉他们，你要至死忠心，到死你也要忠心，如果你可以至死忠心，我就要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对菲拉铁会的教会，他也说到，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你没有很多的力量，可能这个教会不是很大的教会，也曾遵守了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主说，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门。因为菲拉铁菲教会，他在小小的力量上，他愿意去遵守他所知道神的道，没有弃绝他的名。我们又知道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兄弟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所以神这样的夸奖他们，而对菲拉铁菲教会说，主他喜悦他，甚至在普天下人受到试炼的时候免去他的试炼，主免去他的试炼。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三天我们听到了 讲台告诉我们神的话，神的提醒，神的勉励，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个励志，我们都愿意，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今天你既然花时间来，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神是有心的，所以你才会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对于弟兄姊妹要主的心，我是没有怀疑的。可是我要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在未来的日子，聚会结束了以后，我们回到各个地方，我们求主继续的借着他自己的荣耀的圣灵帮助我们。我要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旧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神所能够做最大的事在人身上是到什么境界？我想让弟兄姊妹安详一下，到底主能够做我们做到最大的境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约瑟、雅各、以撒、雅各，或是但以理、莫迪改、大卫、以斯帖，这些属灵的英雄，这些信心的英雄，他们能够做到最大的，虽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失败，可是到最后他们可以做到最大的，就是来依靠他，就是来依靠他。 在雅各书雅各第八章第五节告诉我们，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那是讲到在旧约时代，当神以新郎的身份呼召苏拉密女，呼召这个童女来彼此的相爱，我们看到苏拉密女她从被吸引，可是呢可有可无，后来她感觉到对于这个新郎她不能没有她，开始起来寻找，甚至有时候她越来越被洁净，当这个新郎要她再下去旷野，她说我已经洗了我的澡，我已经抹上我的香膏，抹上我的墨药，我怎么能够再玷污我自己，她的新郎就走了。可是她发现新郎不见了，她再度的去寻找，城中看守的人打了她，脱了夺了她的披肩，可是她仍然不介意，她要的是要寻找她的新郎。她寻寻觅觅，终于遇到了一群耶路撒冷的女子，他们告诉耶路撒冷的女子，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良人，我在寻找我所心爱的。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你的良人有什么长处，叫你这样也叫我们去帮你寻找呢？然后他的口就如同快手笔，说到他的良人红而且白，他是如何的英俊，他头发如何乌黑发亮，他的腿他的手好像白玉铸石，他的身体是那么的柔美。哇，这些苏拉密啊，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哇，你的良人那么美，我们也要去寻找。当他在寻找的时候，他就知道，哦，我的良人原来下到啊香花旗去牧放群羊，所以他就找到了他的良人，他从此再也不肯跟他的良人分开。第七章第八章，他都那么美，他跟他良人一起下到旷野去，他跟他良人一起下到花园中去，看看葡萄开花了没有，葡萄成熟了没有，无花果结果了没有，他那里有各种香橙的果子是要献给他的良人，那代表他的生命充满的丰富。可是第八章的第五节告诉我们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他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再独自独行了，他那时候能够做的就是不断的依靠，他发现他离开了他的良人，他就要跌倒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自己走，他要一直靠着良人。我相信但以理是这样的，他一直靠着他的主，所以我们看见充满着荣耀。可是绝大部分的，我们看到旧约绝大部分的都失败了，因为但以理有几个，因为亚伯拉罕有几个，雅各、莫迪改、以斯帖真的是寥寥可数。所以在旧约的结束，我们看到在马拉基书是一个最后的结局，马拉基书他们在等待，等待儿女的心转向为父的，为父的心转向儿女。那一天到底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看到苏拉密女在雅各第八章，她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呼求，她跟她的良人说，我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石之坚强。他渴望他的子能在外面靠着他，可是苏拉密女她却是有一个更深的渴望，她能够被她的良人放在心里面，戴在她的背上，因为他知道既然如阴间之残忍，所化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他知道他的一生如果离了他的良人，他就陷入那个不忠的光景里面。 所以知道耶和华的电光是如火焰的电光。可是他谈到有一件事情，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他知道他的良人对他有一个极深的爱情，他对他的良人一直要有一个极深的信靠，所以他知道这个爱是大水不能淹没的，是重水不能熄灭的。在旧约的耶稣，他这个祷告没有成全，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亡国了，犹大亡国了，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过了不久他们再度与外邦联合，再度娶异族之妻，连他们的祭司的儿子亚比亚都是一样，再度犯了。所以以斯拉、尼西米他们那么痛心，既然经过了这么大的患难、亡国的痛苦，回到了以色列，回到了耶路撒冷，你们还是一样重犯、重蹈旧辙。所以这些属神的人里面何等的痛心。旧约让我们看证，这个就是人的极致。除非我们像苏拉密女一样一直的专注着我们的良人，他也需要经过生命的考验。可是这个只是一个预表，告诉我们，我们渴望有一天可以住在我们良人的心中，可以刻在他的臂上。我们感谢主，不管在以西结书或是耶利米书，神都在旧约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将再给我们一个新心，要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他要给我们一个肉心来取代那个实心。所以旧约的先知他们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来到。马拉基书过了400年，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降生了，我们的良人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受尽了羞辱跟痛苦，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洒在我们的身上，将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如东离西那么远。我们看到他的爱是天离地，比地、天地之间的爱更深，所以这个爱情临到了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谦卑我们的心，仰望他，接受他，你会发现我们的主他是何等乐意的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在座的弟兄姊妹有那么多的见证，我们曾经那么的坚持，那么不要，可是当我们降服下来，主啊，我愿意接受你，说圣灵那么厉害的进入里面，我们知道主进来了，主那么欢喜快乐进来。我们有多少人因此这样欢喜而流泪痛哭，那是爱，那是起初的爱。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他所要做的一切，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回到天上，他嘱咐他的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那所应许的。在这之前他已经向他的门徒吹了一口气，所以圣灵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圣灵已经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了。圣灵他住在我们的心里，你会发现保罗所说的 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圣灵真的是何等的真实住在人的里面。这也是耶稣基督要离开地上以前他告诉门徒，在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圣灵保惠师要来，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圣灵保惠师来到你们中间，世人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要常与你们同住。所以圣灵要常与我们同住，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苏拉比女在雅歌里面的祷告已经成全了，耶稣基督今天已经住在每一个他的心腹的心中，所以我们感谢主，主他已经做成了他应当做的工作。这就是罗马书保罗所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这个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所说的，我们因着爱他，我们虽然不见啊，我们爱他，所以我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虽然我们如今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这是相同的真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所以当我们遇到了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如果你的患难不是因为你的罪或是你的私欲所带来的，那是神的管教，但是在神的管教里面，我们仍然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只有神的儿子们才受管教，狮子是不受管教的，神管教我们是对我们好。我们听到了黄弟兄的见证，我其实个人也是一样，我不敢说我以前是为主受苦，其实是受到管教，但是管教以后我就生出敬畏神的心，我就生出恨恶那个罪恶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在患难中我们可以生忍耐，当我们愿意忍耐一次又一次，也许那个患难不是一下子就过去，也许患难不是只有一次，可是每一次来我们就更加的经历到主你给我们的老练。当我们对主越有信心，你就知道到最后你在患难的时候，我下一步要看主怎么做，我就是交给主，我知道主一定会掌权。你越来越对他产生那个老练的信心，你老练你就生出盼望来，所以盼望不至于羞耻，你就不再会羞辱神的名。大卫说，主啊，愿等候你的人都不因我而羞愧，愿等候你的人不因我而羞愧，在诗篇25篇。我曾经思想，对，我们如果等候神，我们如果好好的与主连结，我们一起跟我们同心的等候的人，他们要看见神的荣耀，不会因我们而羞愧。这一次我回台湾，我们遇到了一些不是我们教会过去30几年前的朋友，他们也在仍然在主里面，告诉我们一些非常让我们惋惜的事情。我们曾经认识的神的仆人跌得那么惨，报纸都爆出来，而且不止一个，我就知道那个是人受到羞耻，是神受到羞耻，是弟兄姊妹受到羞耻，使别人可以嘲笑你们基督徒走在前面的竟然是这样。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给我们力量。力量从哪里来？就是第五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人说我们是灵恩的教会，但是我不承认我们是灵恩的教会，我们承认我们是有圣灵的教会。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是求那一些奇怪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来结生命的果子。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达成神的意，我们需要助自己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更新变化，我们改变我们成为他的样式。所以今天早上耶牧师告诉我们，我们要像他，我们要像他的圣洁，我们要像他活石般的荣耀，我们要像他能够受苦，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怎么像他？天然人即使在新约的时代，天然人用你的努力到最后还是要失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条内在的生的道路，我们不懂得我们需要我们一时一刻一分一秒不能离开神这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有一天就要跌倒。感谢主，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要知道这一件事情，神的丰富的智慧是我们没办法测度的。不要我们用我们自以为聪明的小脑袋瓜要来想我要做，我要走神的道路。唯一的就是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本于他，由圣灵来发动，由主自己来发动，而且是依靠他，到最后他来成全，成全以后归于他，荣耀都是神的，都不是我们的。当我们更多的认识神的真理，你就更多的谦卑，知道我何等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不是经过了亚特兰大的车祸，我不知道安静等候这一回事。可是在那个最没办法痛苦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安慰我，以前所受的经历所学习的没有一个力量可以帮助我。可是只有当俯伏在主的脚前默默无声，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专等候神，我只知道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量了，像是一条死狗一样。可是主的灵安慰我，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深处，他是那么真实，我才发现我离了起初的爱有何等的远。那时候是信主13年以后的事。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爱神，我们服侍他，我们讲神的道，别人看不出来，可是你心里深处知道，我已经离主很远了，因为我想到他再也没有起初那个爱的喜悦，再也没有那个爱的渴慕。我渴慕的是我的事业，是我的服侍，是我看得见的金钱财富。 感谢主，主有时候容许一些管教临到，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本相。但感谢主，因为一切都是本于他，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再自高，我们不再自以为我能为主做什么，我们只有更多的谦卑服。彼得说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保罗也提到说，主就是那个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他。主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众人可以敞着脸来仰望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使我们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一样。发现耶稣在路加福音对门徒所讲的话，后来我才明白，以前的众先知、众君王，他们都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是看不见，因为他们只能从远处看见。可是他告诉门徒们，能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就有福了。可是我感觉到主提醒我们，我们比那些门徒当时的光景更有福，因为他们看见是在外面看见主，一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在里面遇见主。今天我们在里面遇见主，跟那一些门徒一样的光景，所以你们虽然不得见他，却因爱他。我们里面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昨天讲到回到金美，看到金美有几个弟兄姊妹受到苦，至少有五个，有三个开刀，都是很严重的，从一个从这里开进去颈部，因为颈椎歪掉，一个从这里开进去脊椎，因为脊椎已经脱了，那两个开颈椎。可是我很感谢主，我看到他们里面渴慕主的心。开脊椎的那个礼拜一开，下个礼拜三就来祷告会。开颈的有一个见证神的荣耀，然后告诉另外一个要去开的，另外要去开的去开了。很不幸的，他的妻子在我们回去的这段期间走了，离开地上。他里面那么伤心，是为牧师为他施洗的，6月22号为他施洗，2号还22号。但是那一天台风，我们的电梯坏掉了，3楼不能走，电梯不能动。我看到这弟兄一步一步的，脖子夹了一个，一步一步下电梯，哦，要下楼梯，很害怕，因为楼梯很陡。但是他来了，丧妻之痛，可是他知道他需要耶稣，我们为他祷告。他说他里面重新得着力量，是牧师、什么师母非常的关心他。我看见这个就是爱的吸引，爱的吸引不在乎我们身体多么好，那是有一个力量吸引着我们来，要来朝见他，要来寻求他，要来亲近他，要来与他相交。所以在患难、在流泪当中，里面仍然有一个安息，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困难中，在患难中的喜乐。我要再讲见证，讲不完。在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见证，其中有一个弟兄，他曾经写了一本书，他说啊，他的爱。这个弟兄在中国大陆解放了以后，因着信仰被下放到青海去劳改。这个弟兄的身体不是很好，只有一个肺。他是在上海有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他曾经说过，我的教会有最好的传道人，他们有最火热的服事。我想你知道在解放以前是哪个教会，他们的话语的知识非常的强。可是他被发配到青海劳改，每一天要担100斤的柴火或是货物，我不知道100斤多少。青海是在青康藏高原，空气稀薄，高山高原地带。一个肺，他说他那时候所有最好的讲道他都忘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讲的道你可以忘记，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忘记。他说唯有一种道，就是盖恩夫人馨香的墨药，跟劳伦斯与神同行的道，我没有忘记。因为在那个光景里面，他每走一步路，他都要主你与我同行。他每一个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那么的难度过，他都需要主你不断的在我的里面赐给我力量。那时候他发现主与他，他与主是完全的联合。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何等的福分，神给我们的是与神生命完全联合的生命，是那个天人合一，他与我，我与他，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完全合一的生命。合一的生命怎么来？你如果不亲近他，你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你如果不好好的跟你的妻子相处，你们两个人怎么能够滋生继续不断的爱情？所以主他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西门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失败的彼得只能谦卑的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可是我是这么软弱，我怎么能够爱你？他没有说出来。但主没有放弃我们，他爱我们，他是永不弃绝的爱。所以我很感谢主，但我可以学习与他同在的生活。最后用以赛亚告诉我们的，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
我里面的灵切切地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供你。感谢主。